现在天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子民，你按着我们名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归给你的自己。主啊，你这是何等大的慈爱，我们在此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跟敬拜。谢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，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光，他的确是护你独生子的荣光。主啊，愿他的光真是照耀我们每一个人心。主啊，把我们中间所有的黑暗都驱走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听从你爱子的话，行走在光中。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，但愿我们成一个蒙福的儿女，顺命的儿女，行走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。求主你亲自借着你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。主啊，你来改变我们，好叫我们在世上好像明灯照耀一样，能把生命的光能够再次的表明出来，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，让他的名被高举，让万民被吸引来归向你。愿主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中间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国度降临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先知书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那么有时候在一章的里面呢，神的意念很多，神向我们发的意念实在很多，因为他实在爱我们。那么常常会看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那么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把我们的心打开。你不是听何弟兄讲话，你是我们来听圣灵来向我们说话。那么如果里头有一点让我们得着，我们就很感谢神，让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能够抓住他的应许，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，经历他的大能，经历他的慈爱。好，我们翻开这个撒迦利亚书，我们分开两段来看。第一段我们看到说，神耶和华神要施恩典，他要赐下救主这个应许，那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那么好不好，我们就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我们再来读哈。那我读一节，各位读一节好了。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。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，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那么一开始神就赐下给他的子民有降下甘霖的应许。那我记得我在 Cleveland, Ohio, 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位弟兄啊，姓楼，他是专门研究地质学的。那他对以色列，中东以色列的地理呢，非常有兴趣，也很有研究。那么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了，他说神的应许之地有一个特色，除了少数的平原以外，很多地方都是丘陵，都是山地。那么他必须依靠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啊，没有很多大的河流可以灌溉，所以他们必须依靠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些甘霖呢，来滋润他们那个大地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们才有这些田产。如果说天降甘霖，他们就可以丰收五谷、新酒跟油。如果天气一干旱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农产品就会减少。那干旱一久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遭遇了饥荒。啊，这是那个地方的特色。那个地方是神眷顾的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。所以摩西五经里头记载的很清楚哈，尤其是生命记里面，生命记28章12节这么讲，如果说神的百姓如果留意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，摩西告诉他们说，耶和华必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，而且呢，在你手里所做的所办的一切事上要来赐福给你。但是反过来说呢，如果神的百姓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，生命记28章23节摩西很清楚的警告他们说，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你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从天上降下来雨要照你中间变为尘沙，从天降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。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咒诅。 所以你看神的儿女是蒙福呢还是遭咒诅，那个关键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。他们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神就大大赐福给他们。可当他们不肯听神的话，在你犯罪的时候呢，那么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一个神的儿女的属灵的光景是好是坏，那么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，就是看说这天上有没有降下那个甘霖，有没有降下雨在他们所住的那一块应许之地啊，这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。当然这一些呢也在属灵方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这第一节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当春雨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春雨的时候那么一定会下春雨是不是啊？那科学家可以来判，可以来这个预测说，好，现在终于到了春雨的季节了。那么科学家可以预测说这个春雨季节来到，可是科学家有没有办法降下春雨给你呢？不能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今年夏天，你有没有注意看？今年夏天德州发生什么事情？干旱，很厉害的干旱，它上面有造出那个马瘦得像皮包骨一样，连马牲畜都遭害，没有水喝，非常的严重，干旱很厉害。我记得那个报道的记者说，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向上帝祷告。真的，我觉得是这个是对的。春雨的时候，你要向那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。科学家可以报道说天气干旱，但是科学家没有办法解决干旱的问题。大旱灾临到的时候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要说人定胜天。天掌握在神的手里，我们要向那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。云可以聚集，可以发闪电，科学家说这是自然的现象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作为，神让他发闪电，神让他降下雨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向神来求雨。这个雨代表什么呢？雨代表上帝的恩典，雨代表上帝的赐福。神愿意赐福给我们，神愿意施恩给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说你们要求雨，首先你们要求雨。你愿意上帝赐春雨给你吗？你愿意上帝施恩给你吗？你愿意上帝赐福给你吗？愿不愿意弟兄姐妹？我们都愿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祷告了没有？我们求了没有？我们花多少时间在上帝面前求恩典，为我们个人家人，为我们的教会，甚至为我们社会，为我们国家来求雨。我们求神来赐福，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呢？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？你们不求。我们不祷告，所以我们就得不着。所以呢，很多的恩典神等待我们去啊。我可以想象天上很多天使，很多礼物要给他的儿女，怎么那么少人来要呢？好，好像一个银行这么丰富，可以给你一个，神给我们一个支票，你可以添上去，你可以领奉耶稣的名嘛，你就可以领。可是怎么这么少人来领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花多少时间来祷告？那愿主是在恩待我们。很多神的儿女失去许多神的祝福，因为他们缺乏了祷告。有一首歌叫《耶稣恩友》，他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未将各样的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太可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同意我们需要求雨吗？我们需要向神求祝福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是需要。今天教会很多教会的光景可以说是枯干的，缺乏恩雨的。这个恩雨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恩典，圣灵的赐福，我们很缺乏。你难怪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工，我们做得很辛苦，但是没什么果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菜蔬的话必须有甘霖。我们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，不是我们多能干能够做多少事情，我们需要上帝自己做工在我们中间。我们需要求雨，求恩典，求神的赦免，求神的恩典，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个人， 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需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很需要迫切的祷告，求神施恩典怜悯我们。第二节说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不是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 所说的是什么？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这个家神啊，家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在旧约里头，如果你熟悉创世纪，你叫雅各，雅各服侍他的母舅拉班，那在他手下受了许多的苦，这当然是上帝来对付他，上帝来管教他，要让他成熟。后来他就觉得这个气色不对，他要离开了，所以他就逃走了，带着他的妻子儿女，带着他的牲畜就逃了。逃走的时候，他的太太拉结呢，就把他爸爸拉班的那个家里的神像给偷走了。那个神像呢，就是家神。那个家神呢，是会借人讲话的。那个家神也代表说，那个他有权柄可以承受那个整个的产业，这是中东的迷信啊。啊，这家神所讲的其实是什么？是虚假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就在国内可能没这些事情，因为破事就通破掉了嘛。那我们在台湾就是这样，迷信，非常迷信。我小时候我爸爸是挖金矿的，他是在金瓜石啊，在基隆金瓜石地方挖金矿，挖了很久，花了很多的钱。我们小时候真的家里不敢讲家财万贯吧，这个一条街拥有好多的房子呢，光收房租不做事就可以过得很舒适了。那他还想更多的时候去挖金矿，那花了很久挖不到东西。后来他想了办法，他就找了个鸡童，找鸡童到家里来求问他。哎呀，鸡童说很近很近的，这个荒野就到了，你要从这边挖下去，就挖了，还没挖到，你要从那边再挖过去。哎呀，后来亲这个鸡童给他牵着鼻子说，挖了好多，挖了这个，我觉得山都被快挖空了，整个家产都赔上去了，到后来什么也没有，挖空了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家神所讲的真是虚假，骗你。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离弃了这位从天上赐雨水给他们的耶和华神，去敬拜偶像，这是家神，不是就是算命的嘛，算命仙等等，听这些做假梦的。那么请注意啊，有真的就有假的。我们读圣经里面，我们发现上帝会给他的仆人怎么样，有些预言，现在先知就讲预言，有时候给他们看见异象，有时候让他们做了异梦，有真的预言，有真的异象，那么就有假的预言，假的异象。因为撒旦呢最喜欢什么？作假，他会来模仿神，所以呢也有假梦。但是很可怕的就是有一些人就在教会里面呢，他就讲假的预言，讲假的异象，讲假的异梦，那么这样就带进教会，带进许多的混乱，也让教会受到许多的破坏，让了信心遭受破坏。所以怎么样，那个结果就是白白的安慰人，那众人如羊流离这个情况。然后这里讲说第二节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无牧人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很可惜，他们不去求问这位真实的神，他们去敬拜假神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私欲就受了许多的迷惑，撒旦就进来迷惑人，那个真的东西看不见，假的倒一大堆，让人真假不分，连真的都不要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第三节说，我的怒气会像什么？像牧人化作。你看见第二节说因无牧人就受苦，第三节说我的怒气像牧人化作。那么请问，到底在以色列中间有没有牧人？第二节说没有牧人受苦，第三节说我向这牧人发怒，有没有牧人？弟兄姐妹，有牧人，但是他们是些不尽职的牧人，不能算是牧人，在神的面前算不得是牧人，神不承认他们是牧人，神要向这些，而且说向公山羊来发怒。这公山羊是在百姓中间有权势，可以享受许多利益的，可是他们却仗势欺人，这些人神要跟他们算账。 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国中有没有牧人呢？以色列国中有大祭司，有许多的祭司，有文士，有法利赛人，有撒杜该人。他们对圣经有很多的研究，但是很可惜，神的百姓得不到属灵的喂养跟供应，得不到神的指示，他们中间没有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当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，许多人受吸引，他们来寻求主，因为他们心里渴慕上帝的国，他们愿意听到上帝的信息，他们愿意来听主耶稣讲道。主耶稣看见他们，圣经讲主耶稣看见这些众人就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今天有很多神的羊，但是缺乏真正的好牧人。为什么这些牧人神向他们发怒呢？因为他们就是顾到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。我感谢主，这一次唐牧师来，他给我们就说做传道人有三样的劝勉。他说你不要为金钱而做，你不要为讨人喜悦而做，你不要为你自己而做，你要为上帝来做。真的要做一个神的仆人，做神的牧人。求主把这样牧人的心肠赐给我们一个，我们做因为我们爱主，没有别的目的。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他的牧人。那么第三节下半节跟到第五节说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感谢主他眷顾我们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，黄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，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这讲到神的眷顾，讲到神的同在，主自己要在我们中间做救主，而且要带领我们征战，并且不断的得胜。那么请注意第四节，第四节是非常宝贝的应许，黄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。神借着撒加利亚用四样的图像来说出弥赛亚。我们这次在嘉兴这个这个夫妻恩爱营里面，我们学习怎么样表达你的感觉，怎么样表达你的感觉，以后用一幅图画来说出你头的感觉。一幅图画胜过千句的话语，是不是？所以是非常 powerful 的。那么神呢，在这里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撒加利亚，把耶稣表明出来，用四样的图像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黄角石，黄角石。圣经说，那被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神头块的黄角石。黄角石是建造一个房屋很重要，最重要的基础，因为黄角石是联络两道墙的一个关键。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这个黄角石，所以上帝呢，圣灵可以把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成了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灵宫。要不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黄角石，教会就没办法被建造起来。主耶稣自己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就是神所拣选的头块石头，头块石头，黄角石。所以今天根基已经打在这里，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我们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钉子，什么是钉子呢？钉子就是帐篷，你搭帐篷有没有露营过？什么叫露营过？很重要，就是那个茄子把它牢牢的钉住嘛，那个帐幕才会稳固，这是坚固那个帐篷的茄子。还有呢，也是讲到钉在墙上，古时候的人呢，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 cabinets， 没有那么多的柜子，他们很重要就是钉在墙上的钉子，然后把一些器具就挂在上面。这个钉子讲到上帝家所有的重担责任，上帝家的政权都要担在耶稣的肩上，钉子很重要。那讲这个钉子的时候，又让我联想到十字架上那个钉子，十字架上的钉子，那个钉子把我们的主耶稣钉死，因着那个钉子，我们众人的罪都担在耶稣的身上。 主耶稣担负背负我们的重担痛苦跟罪恶都钉在他的身上，借这个钉子，太重要的钉子，因为这个钉子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我们可以进入会幕，进入至圣所，住在上帝的帐篷了里面。这个完全是指的我们主耶稣的预言，他是那个钉子，真正的钉子。第三样呢是什么？真正的功。那真正的功是太重要了，是打仗里头，以前打仗里头真正的功是很重要的武器。主耶稣成为我们真正的功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功，你那个箭再锐利的话呢也射不出去，再锐利的话都发挥不了功能。但是你有了真正的功，那个真正的功可以定你那个方向，不只定出那个箭要射向哪里去，而且这个弓呢能够把那个能力赋予那个箭射出去，射箭王敌的心。谁是这样成为我们征战的弓？所以主耶稣来了，成为我们征战的弓，他把我们拆开，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么去哪里呢？主耶稣来决定，那个弓来决定你的方向，把你拆派到哪个地方去，主来拆派，主自己来拆派，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。主，那么我们出去以后谁给我们能力呢？弓赐给我们能力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，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来他为他做见证，真正的弓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得胜。而且呢下来又什么？还有一样是什么？一切掌权的，掌权的都从他出来。这个掌权的呢，我们读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难解啊，因为掌权按照原来的意思是有权柄，不只是有权柄，是什么？是 oppressor， 是压迫的，是压制的。你说从主出来压制什么？主给我们权柄可以出去什么？践踏蛇跟蝎子，制服污鬼跟邪灵，这需要圣灵的权柄，需要神的大能。一切掌权的，我们权柄，他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。我们从前要不是靠这权柄跟魔鬼征战呢？一切掌权都从他出来。当然，这个从他出来，这个他呢，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是犹大家。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这圣经完全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那么至于神的百姓呢，有一节是不是第三节啊？神的百姓就是犹大家哈，第五节哈，第五节怎么说啊？第五节啊，第三节说什么呀？啊，第三节，对，第三节看啊，他说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什么？他们如什么骏马在镇上。本来我们是羊，羊是最可怜的动物了，是不是？羊是最没有自己没有办法自己保护，所以都被欺压的。但是呢，神眷顾他羊群，然后把他们一转变过来，变什么？在镇上的什么骏马？什么是骏马呢？谢谢。骏马是君王所骑的那个最美丽的、最有尊荣的、最高贵的马，战马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主骑的骏马呢？在征战上的时候，我们是那骏马，你所到的地方就把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带进去。你愿不愿意成为主的骏马，成为主的器皿呢？你愿不愿意呢？神要把我们这些好像很可怜、很软弱的羊，都变成什么？镇上的骏马，征战。让主骑在我们的身上，你所到之地上帝与你同在。我们要求主这样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愿意成为主的骏马。成为主的骏马就要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不然骑上去有乱跑乱跳，我们要听主的话，成为他的骏马。神喜欢骑在你的身上，神的灵喜欢在你的身上。骏马，骏马。感谢主，神眷顾我们的时候，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居所。那是黄角石跟钉子讲到了一切。
神眷顾我们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征战的弓，成为我们的元帅，他使我们成为掌权的，带领我们出去征战，不断的得胜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现在目前的光景怎么样？你身上有没有仇敌欺压你的权势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同在，把整个局势给翻转过来。因为主是我们的黄角石，主是我们的钉子，主是我们征战的弓，主是使我们掌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靠着他不断的得胜，把这个局势完全翻转过来。后来讲说，第一，再翻回刚刚第一第五节哈，第五节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这事情啊，已经应验在主前164年。神在犹太人中间兴起民族英雄，叫做马克比，上次我提过，带领他们推翻了这个统治他们的希腊帝国，对不对？那个小脚有一点点是敌基督的小影。神兴起马克比，兴起他，那么反过来翻转过来征服了，等赶走了希腊帝国。希腊帝国那个时候军队里面最厉害的是什么部队你知道吗？骑马的。那么叫骑马的会怎么样？羞愧。而且他们征战会得胜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重要一个点是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得胜了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得胜了。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刚强嘛，我们要得胜就需要有耶和华同在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缓释顺利。我们需要主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渴慕他的同在。每一天你渴慕主的同在吗？你亲近他有主的同在吗？每一时每一刻你注意主的同在吗？主的同在以马内利，主的同在使我们得胜。征战的秘诀在于主的同在。骏马有君王骑在上面，何等的威严美丽，主的荣光。好，底下我们来看后面这一段哈，第六节到十二节，请我们大概翻开圣经。第二段圣经大家刚刚读过了，等一下我们会再一节一节来读哈。那这段的圣经主要是说，上帝应许把他们从各个地方，从列国，因为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列国，被外邦掳去以后散在列国，但是上帝应许把他们从列国之中再召聚起来，把他们召回上帝，让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。利巴嫩是讲到边界哈，把他们带回去那个地方，召聚他们，这是让以色列百姓从列国中归回上帝的一个应许。那这一句话已经，这一段话已经应验在我们中间，将来还在应验。那已经应验在我们中间。那么我讲一下这个历史哈，有没有人知道说犹太人哈第一次回到了中东应许之地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批的移民，那个叫做阿利亚，阿利亚就是上行的意思。我们读圣经里头上行之诗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朝拜神，那么这个有一些诗歌让他们唱，叫上行之诗，阿利亚，那上行之诗，所以他们用那个字来形容回到了圣地。是在1882年第一批移民的潮，第一批移民潮，很多犹太人从 Russia， 从俄罗斯，从 Romania， 从罗马尼亚归回了圣地，最后第一批应验神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了圣地。那么在191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，是英国将军 Allenby， 他从特旗的手中打开了耶路撒冷，把这个门打开以后，让犹太人能够回到圣城，这是很大一件事情。神的选民终于可以回到耶和华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，他们可以进去了。那是1917年。那么等到1948年、啊、这个我比较容易记，就是解放前的一年。 以色列复国了，哇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！亡国这么久的国家竟然能够复国，你不要小看他小小国家，上帝的手在那里做事情。无花果树开花的时候，你们也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那么以色列终于复国了，这是个神迹。哪一个国家复国亡国以后这么久还能够复国呢？那么1950年以色列国会正式开会，就通过一个法令，他们1950年发布一个移民法，他们让这个世界从60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可以进入回到应许之地，而且就颁给他们公民证，你不用考试，不用等很久，你是犹太人血统，给你公民证。以全世界60多个国家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归回，这个真是应验上帝的应许，这也是大事。到了1967年，大家知道那个六日战争，终于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已经失去控制前大概2000多年的时间，终于收复回来了。我还听到那个录音呢，那个将军，犹太人将军要进入那个犹太人的城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兴奋，讲话都非常的兴奋，还背后还有涛声的这些背景哈，他在那里讲的非常的兴奋，他讲的犹太人话听不太懂，但后来知道说真的是很喜的，很喜的，终于能够回到神给他们应许，而且把耶路撒冷终于能够收回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其实发生在大自然，发生在神的选民肉身的犹太人身上的事情，这些故事呢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应用在属灵属天的以色列人身上，就是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的身上，很多故事其实都是可以反映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段话呢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啊，请大家读第六节。我要兼顾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连续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何等宝贵，神要兼顾犹大家，而且要拯救约瑟家。犹大家当然是讲的南国犹大，那么约瑟家呢，其实是代表国以色列。神要兼顾犹大家，也要拯救约瑟家，神要拯救整个以色列人，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而且神要连续他们，让他们像没有被离弃的一样。那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离开了神，去拜偶像离弃了神，神就让他们被仇敌掳去，那受了何等大的欺压跟苦难，我们从诗篇里面就是 看见仇敌怎么欺压他们，还有一些敬虔的人也是跟着被掳去嘛，他们那里很痛苦，就觉得好像上帝颜面不看他们一样，好像上帝已经弃绝了他们一样。那神说他要再一次的连续他们，让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被弃绝过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对他们的爱，那一种神对他选民爱的关系，那种神对他的选民一种踊跃的关系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。虽然他们受了许多痛苦流离，上帝跟着掉眼泪，我相信弟兄姐妹，神从来对他们爱从不改变，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仍是他的选民，上帝仍然爱他们，并没有弃绝他们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其实犯罪跌倒离弃神的人，本来该被弃绝的，神也可以弃绝我们，就像以色列人，神可以不管他们，神已经写了说，我写了休书把你们休掉了，不要你们了，因为你们不忠心，犯了属灵的淫乱。但是呢，上帝仍然是爱他们，仍然赦免他们，仍然不愿意弃绝他们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我们的故事嘛。上帝还是这样的爱我们，神还是连续我们，神并没有丢弃我们。也许你经过一些事情，你觉得是不是上帝不要我了？上帝不要我不是上帝的错，是我本来就应该被他丢弃，我对不起主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应该被弃绝了。但是呢，上帝并没有丢弃我们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人，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。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爱，你即使他做拣选了，他永远爱你，上帝永远爱你。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没有弃绝我们。怎么样能够知道神没有弃绝我们呢？这里说都因什么，最后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弃绝我们呢？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孔子说 获罪一天无所导演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天还可以祷告的，上帝都向你发怒了，你怎么祷告？祷告没用，上帝不听，被弃绝了嘛。但是这里呢，上帝垂听表示什么？他并没有弃绝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上帝垂听吗？你最近的祷告哪一次上帝听了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，神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感谢主，他没有弃绝我们。最近前几个礼拜，我们中间有一位爱主的弟兄，那么检查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发现说他右边的肾脏长了瘤。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关心他。有天晚上我们真是有感动，我们大家聚集在就到他家去，趁他要回国内以前来为他按手祷告，奉主的名为他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做工，我们看见了。那么后来他到了国内以后，我们说哎呀，祷告不了怎么样啊？他后来告诉我们，到国内他照了超音波，现在告诉各位，国内的这些健康的检查比美国好太多了，也仔细的多了，也便宜多了。弟兄姐妹，他回去就检查，后来超音波一照，找不到那个瘤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听我们祷告的神，神行作奇事在我们中间了。今天的人行作奇事在我们中间了，他没有弃绝我们，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信的是真神，我们信的是活神，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、死人复活的神。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神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他听我们的祷告。而且啊，这里说我们读到第几节了？第七节看看啊，第七节怎么说？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，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，他们的心因必因耶和华喜乐，真喜乐。主耶稣说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或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哇，祷告蒙神应允是最喜乐的事情。这个喜乐好像他说是喝酒畅快一样。我不是个喝酒的人，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以前喝酒的人，喝酒听说很快活的事情啊。今天美国人很喜欢喝酒，那酒是能够快活人心的。可是这里说什么啊？畅快如同喝酒，如同喝酒就不是真喝酒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乃是圣灵充满你的喜乐。使徒行传无形间大说，圣灵降在使徒中间，降在门徒中间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而且他们喜乐啊。那有人就说，这些人无非是什么新酒灌满了醉酒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是主里面的喜乐，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所有得失所不能影响我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永不改变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靠着他常常的喜乐，靠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而且喜乐是良药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喜乐，很多病会不见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被神应允，我们清清楚楚说，这个永生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何等喜乐！再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为一些人，你盼望他得救，你盼望他信主。为他祷告，你看到他决志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喜乐真是没办法讲的啊！弟兄姐妹，那个是受割的喜乐，许诺的喜乐啊！神是听祷告的喜乐，而且儿女必看见这个福分呢，要流到你的儿女身上去，一代一代的赐福。而且呢，我们心因耶和华而喜乐啊！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点，请大家读第八节。我要发私声聚集他们，因我已经救赎他们，他们的人数必加增，如从前加增一样。第九节，我虽然堕散他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，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，且得归回。这个地方说神要发私声来聚集他们。我不记得在哪一次呢，那有一个宣教士到我们中间哈，分享他到中东的一些经验。那到中东去的话，常常看见有没有到过圣地旅游的？感谢主，有人去啊。 有机会盼望也能够去那地方。你们看，你们看到那些牧羊人？有看到哈？他说他也是看到两个牧羊人各领一群羊哈，到一个草场去吃草。那这两个牧羊人后来一走近以后，彼此开始就靠得很近，就开始讲话。正在讲话的时候呢，这两群羊啊就混杂在一起了，两群变成一群啊。那有的是他的羊，有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羊。这个像药师说，我等着看好戏了。我说，那你这个羊混到一起，你等一下怎么分别啊？到底你怎么叫他们把他们分开来啊？不是很麻烦吗？哎呀，等到他们等了一阵子，等他们聊完天以后啊，他们分到羊标，这个牧人走那边，那个牧人走那里，然后他们开始发声，就叫他们的羊了啊，很自然，那些羊呢认得他们的声音，就跟着他去了，很自然，另外一批羊就走到一边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麻烦，很自然又混成两群羊了。这个讲到说羊认得他牧人的声音了，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跟着我，并且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你如果是主的羊，你会认得他的声音的。你是主的羊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神的羊吗？你如果是神的羊，你会听到主耶稣在呼召你，主耶稣在呼唤你，他爱你，赶快回到羊圈，赶快跟随他。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主耶稣呼召你归回羊圈，他是你的牧人，他为你死，为你复活，他要赐给你永生。今天是你的机会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怎么样，活了。我们传福音乃是让主耶稣的声音被传出去了，然后那些人要听到主耶稣的声音，一听进去了，他就活了，他就得到生命了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他就活过来，从死里复活了，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了。所以今天神发四声了，在召聚他的百姓。这个嘶声是什么？嘶声就是牧羊人的笛子的声音了，吹那个笛子啊，那些羊人认得主人笛声了，就跟着去了。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呼召我们，而且主怎么可以呼召然后聚集他们呢？第八节怎么说呢？我要化嘶声聚集他们，因为什么？我已经救赎他们，我已经买了他们，我花了钱买的东西，我是不是把它带回家，对不对？你去百货公司，你看一个东西很喜爱，你说我要这一个，你花好多钱买了，买了以后这东西变谁的？变你的吧，你当然要 claim， 对不对？那神既然从万物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用自己宝血，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买了你，买了我，救赎了我们，所以呢他今天呼召你，因为你是他救赎，他为你已经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赎，他今天要 claim 他的主权在你的身上，他让你今天就回家跟随耶稣，他是你的好牧人。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么样的爱我们能够拒绝吗？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为你舍命，主耶稣今天呼召你来跟随他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愿意重新我们的奉献，我们把自己主权交给主，因为我们是主的羊，我们要听他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呢，在外面流荡，我们说那边的草比较好吃，我们自己就离开了牧人。那主说我们要来跟随他，我们来跟随我们的好牧人。接下来神应许说，他们人数必加增，如从前加增一样，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，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。神要应许以色列人归回圣地，而且他们人数会越来越多，会越来越增加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神的选民像埃及法老想要杀鹰，想要把他们的人杀掉，但是他们越叫他们做苦工，越做他们越剩越多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他们就出了一个诡计，想杀掉他的婴孩，就是出埃及的故事。我们看见说神赐福给他的百姓，他们就生养众多，要加增他们的数目。那这件应许也其实也应验了。那么根据人口的调查，在1900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，在中东回去的人有50万，1900年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还没出生，可能有人，有没有人已经出生了1900年50万啊。那么到1958年，大概过了50多年，半个世纪，已经增加到200万，4倍。 那我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上网络去查了，2009年，你猜现在以色列中东的犹太人有多少？啊，不止，现在已经到737万。所以你看，过了一个世纪，增加快到15倍啊！哇，这是很大的增长了、啊。哇，上帝赐福说他们必加增了、啊，他们必加增了、啊。仇敌想要灭掉这些人，但是上帝让他们增加。那这个我们也想到什么？想到教会的增长哈。现在有的神学院专门开一堂课叫做教会增长，我们盼望不盼望我们教会增长啊，弟兄姐妹？盼望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我们还有很多空位置都能坐满。这么好的地点，我们上次讲过，这么好的地点，实在是上帝赐福的地方。我们看更多人能够蒙福哈，要增加。那我们讲教会的增长，那教会的增长不是一种 methodology， 不是一种方法。你这么做的话，你教会就增长。我们常以为，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教会就增长。教会增长不是一个方法，教会增长不是做生意的招数啊。教会增长是什么？教会增长就是叫人听见好牧人主耶稣的声音。教会增长借着让人听见主耶稣好牧人他的呼召，让他们能归回上帝的羊圈。圣经讲说，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，这是上帝的工作了。上帝把人加给我们了，我们就是让人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声音，牧人的声音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传福音呢、啊，让人听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声音。那这里讲到说，神的百姓虽然播散在列国中，他们必什么？必在远方纪念我。刚刚那个回去啊，远方纪念啊，就这远的地方哈、哦、啊，那上到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很远了，离开家乡很远，再远的地方他们会纪念我，怎么会纪念我？觉得是什么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就让我想到说，那个浪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突然想起来，想起谁？想起父亲，而且呢口粮有余，我在这里饿死嘛，我要回去。所以人会产生那个需要，人会来纪念，开始想到永生的事情，想到神的事情。他们在远方必纪念我，这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，这是个浪子的觉醒，得救的从觉醒开始的。我必须要起来，我必须要回去，回转来归向神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也是神借着福音在呼召哈。那听见人就存活了，而且得以归回圣地。这圣地其实一直讲到就是在基督的里面，那个圣地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看最后第十节跟十一节、啊、等一下还有个十二节，我们先读十节跟十一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，招聚他们出亚述，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，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，击打海浪，使河的深处都枯干。亚述的骄傲必自卑微，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。这是神提到以前很大的事情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开始啊，出埃及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好莱坞那个古典电影叫做《十诫》。哎呦，我 surprise 没有。好，情况下还有一些人没看过啊，那你要看了、啊。但这是啊，好莱坞在我不是叫大家要去看电影，但这部电影可以看啊。这部电影是讲这个神差遣摩西到埃及见法老，然后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，神降了十灾这个故事啊。那个电影是在1956年拍的，恐怕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出生啊。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 computer graphic 啊，那时候不知道他的电影怎么拍，他必须拍这个过红海啊。那个十灾，我觉得有些电影不知道他怎么演，那时候没有电脑可以帮了哈、啊。那实在是很妙的事情。那电影啊，有一句话就非常震撼人心，就是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很简单几个字 ：“Let my people go。”让我的百姓去，向谁讲？向法老啊！法老才不听，你是谁？法老不听，法老心里非常刚硬，不准他们去。结果神就伸出他的膀臂来，降了十灾， 在埃及全地受到那个十个灾，前前后后十个灾，最后一个杀长子之灾。神降灾让以色列选民能够挺身昂首的出埃及，而且呢他可以向他们的邻居要一些金银东西，他们要走，他们因为受这么多的苦嘛，上帝让他们能够抬起头来，而且后来法老王不甘心，又发出追兵来要追杀他们，神再一次的显一个神迹，什么？把红海分开，他们叫他们以色列人能够过红海，行走干地。后来法老王的追兵就被这个海水就淹没了，这个故事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。那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？神要拯救他的选民的时候，神呼召人出来侍奉他的时候，定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仇敌的势力要起来抵挡，仇敌的势力要起来拦阻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特别会发现仇敌力很厉害的攻击有一些人，平常没有什么事情，你叫他来听福音的时候，他就偏偏出一些意外没办法来。那还有一个时候就是受洗的时候，受洗哈，像过红海受洗啊，我们很多报名受洗，在受洗的那一天啊，不能来了，连续有两个人就出车祸。你看这个是巧合吗？所以你看见仇敌的势力要起来抵挡，才有了拦阻。你有心要侍奉神，难处常常会出现，这个难处是超自然的，是仇敌来攻击你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时候也是神显出他的膀臂，神迹奇事最多的时候，最平缓的时候，最明显的时候，也是这时候显出来。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，我也鼓励自己，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吗？传福音，传福音。主耶稣要差我们出去传福音，他先跟我们讲一下那个主的大使命，先讲说什么？主耶稣告诉他什么？你们要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为什么要提到说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所有的权柄呢？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要遭遇阻力，我们会碰到仇敌的拦阻、仇敌的抵挡，我们碰到那法老的势力，那怎么办呢？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所有的权柄要做我们的后盾。 Let my people go。 我们传福音是叫把人从撒旦的权下给他抢救出来的，让他晃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羔羊的血已经为他流了，神已经预定他，神已经拣选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是上帝拣选的，我们既然是上帝所救赎的，再大再大的难处，再大再大的难阻，神又用他当了大人的膀臂把你救出来，把你释放出来。因为你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你是他爱的，你是他拣选的，你是他救赎的，我们是他救赎的。上帝定规把我们从这些苦海里面给拯救出来，这就为我们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。我们不是侍奉这个世界的法老，我们是侍奉永生以色列的神。阿们。上帝要来释放你，上帝要来拯救我们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你们给他们施洗。弟兄姊妹，预备好没有？会有征战的。那美国人喜欢讲一句话， Did you put on your seat belt？ 你系好你安全带没有？弟兄姊妹，预备好没有？我们要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我们要释放很多人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让他们能信耶稣，让他们能够得救，让经历上帝的大能，经历上帝的慈爱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，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句话的话，英语圣经翻译其实更加的清楚一些。那这里英语圣经是说，I will strengthen them in the Lord, and they shall walk up and down in His name, says the Lord. 我要在主里面使他们得刚强，在主里面赐给他们力量，使他们要奉他的名走上走下 ，walk up and down。哈，那你看看，我要在主里面，然后最后说这是主说的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妙？主说我要在主里面刚强他们。他们要奉他的名行事， 凡是奉他的名行事。那你就想说，主所提到这个主，主所提到的他的名，那个他是指的谁呢？记得主耶稣有一次问这些法利赛人啊，这些文士，主大卫说，主对我主说，啊，主对我主说，我要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那个主对我主说，那么他既然是大卫祖孙，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？你看主又对主说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们今天看就看很清楚，父神对子神说嘛，所以这是父神的应许，将来这信耶稣的人主要在基督里面来刚强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。那么我们凡事要奉耶稣的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也是这样的劝我们说，凡事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若是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要借着在我们的圣灵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奉主耶稣的名。什么叫奉主耶稣的名呢？奉主耶稣的名就是我们是个代理的，是吧？我们在这里代替他来做这些事情。那么主耶稣能做什么事情？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。我们怎么有力量来做主耶稣做的事情啊？而是靠着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大能，让我们能奉主耶稣的名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。而且还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，奉主的名也是说我们这个人是代表主嘛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很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爱，我们去饶恕，我们做不来，那我们需要一个从上头来的能力，那个爱的泉源、爱的力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力量。你说你的孩子可爱不可爱啊？孩子有时候像天使哦，有时候好像小 devil 一样，对不对？真是需要神的怜悯，你爱他们都是上帝给我们爱啊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奉耶稣的名，我们行许多的事情；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可以做许多的工；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能活出基督，活出耶稣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。你说耶稣在哪里呢？我们这些人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，要让人碰到我们的时候能够碰到耶稣，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耶稣，听到我们的时候听到耶稣，我们代替耶稣。有人需要吗？我们去安慰他们，我们去为他们祷告，我让他经历上帝，把他们带回阳间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这世上还有许多世上的羊是上帝已经拣选的，上帝已经用他爱子耶稣的血买赎的，我们需要把他们召出来。上帝要来召聚他世上的百姓，让他们成为大群增加，这是正常的光景。今天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，你愿意奉他的名来做这些事吗？ Amen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许多的应许，真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我们也求主你自己圣灵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知道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主啊，你自己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，并且耶稣把这个名也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实在是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征战。主，我们愿意成为你自己的骏马，愿你真是你的灵藏在我们的身上，把我们拆派出去，我们能够为主征战，为主召聚这些迷失的羊，把他们召聚回来。同时我们为你的选民以色列求平安，愿主你保护他们，愿他们人数倍增倍增，愿主赐福赐平安给耶路撒冷，也愿主你赐福给这里的教会，赐福给我们每个家都有平安有喜乐。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当我们急难中呼求的时候，愿你运营我们，让我们经历说，主你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神，你并没有弃绝我们，你仍然爱我们，你仍然行作奇妙的事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叫世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